另外，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课程都学完了，必修课和选修课都修完了，学分够了，也给我到深圳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所以我就跟导师商量了一下，由公司将我做的项目定位为导师指导的毕业研究课题，公司提供一些科研经费，一并解决了研究生毕业课题选择和经费问题。这样导师也很愿意支持。我就又来到华为，一边做项目开发，一边完成课题研究。到1995年毕业的时候，开发项目正好是很紧张的时候，我特别忙，还推迟了半年回去答辩。过程中请导师过来看了一下，交流一下，没想到最后答辩还拿了个优秀。毕竟因为我做的东西已经产业应用了，而且产生了一定的效益。这样我就一直在公司没有离开，伴随公司一直在成长，属于公司的学生兵吧。说实在的，那时候其实大家心态也不是很稳定，因为公司还是在创业阶段，工资经常发一半白条，就是每个月只发一半的工资，另外一半工资说是在公司寄存着。后来又开始发股票，你又得拿工资和奖金去买。那时候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一年的奖金发下来，给你配的股跟它基本上是对应的，基本上一分钱的现金都拿不到，甚至还要贴一点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名义上开始有些钱了，但见不到。只是有了这机制后，好像人也傻了，每月发的工资就经常花光，总是觉得公司那里还存着另一半的薪水。现在想想，当时还是很简单的。田涛，当时来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华为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除了您看到的那几个吸引你的点。旅客，有。那时候，第一是公司的物质激励，也就是名义薪酬是很高的。很快我的薪酬就超过了父母、亲戚，以及同在深圳的一些不在华为的师兄师姐。所以还是有点物质待遇方面的优越感的。第二是公司里的项目开发团队虽小但很团结，大家觉得真正在做有意义的事情，一个一个项目，而且市场的压力透传过来，与研发过程又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主动性能够被激发出来，做的东西实用后自己也有很强的成就感。最关键的还有一点，就是大家的自豪感。比如当时公司参加了通信业在北京的展览会，那时候的北展有点像现在的巴塞罗那展览会，也称巴展，即世界移动通信大会，甚至比现在的巴展对公司内部整个组织的影响还大。一般来说，主要的研发人和销售骨干都会去北展参展，我们当时都觉得能去参展是一个很大的激励，因为一是难得的学习机会，可以去看别人的产品，洞察一下产业的变化与发展；二是我们要介绍自己的产品，接待客人，展示自己的成果。所以每年能去北展参展就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。我记得一开始的两年，公司还给去参展的人员做服装，做西装。1993-1994 年的时候，国产机还很少，但是在北展，我们设备展出的馆都不是在中国馆，一开始就要的是国际馆，跟国际大公司同台展出。公司提出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中国要富强，必须靠自己。这让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很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，有一种要杀出一条血路为国争光的感受，有一种憋着一口气为公司打出天地的决心。而且 当时整个团队管理又很会搞气氛。到了晚上，大家都很热情，去喝喝酒，聊聊天，讲讲故事。以前有句话说，华为人喜群居，爱杂食。我们在精神上是非常充实的。天涛，所以这个是最吸引你们的。旅客，那是很吸引人的。接下来是为自己开发的产品去开局。1993-1994 年开始，我开发的一些产品都处于市场销售初期，研发人员都要去开试验局。开局的挑战就更大了，刚刚开发出来的产品稳定性或多或少还有些问题，面对客户又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功能改进，而且产业发展重点从原来模拟机变成数字机，我们搞数字机也没什么经验，后来从数字机又要转向开发智能平台、智能网等增值业务，每个客户的需求都不一样。那时候，公司各地销售办事处自身的营销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，他们有机会就带客户回公司，让研发人员直接与客户交流，交流技术、方案、运维。所谓交流，就是我们答应、承诺客户的需求。那时，基本上客户讲什么、要求什么，我们就拍着脑袋应对，拍着胸脯答应，只要是机会，我们就去抓。我们最多就讲讲现有的系统，然后客户问这个能不能做，那个能不能做，我们都说可以，甚至说已经做好了。没办法，在创业阶段，整个公司都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感觉。然后客户就把合同一签，要求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以后交货。交流回来以后，我们就立马开始组织开发。我记得最深刻的是，当时我跟许国平一起做智能平台产品，他是经理，我是副经理，我们一边要到处飞去做营销，一边就组织开发。那时候我们设计的产品就是一个业务呼叫程序、后台管理程序，然后不断地让这个平台去做各类客户化工作。这个智能平台就是为了满足各个邮电管理局的增值业务，比如160-168声讯系统，都是用我们这个系统来做的。每一个地方的拨号流程、播放声音都不完全一样，所以要做大量的定制，跟客户交流。因为客户有需求，一个是做增值服务，就是信息服务，这也是商业收入。第二是提高网络的接通率，如果打电话没接通，电信局是收不到费的，但如果打过去没打通，接到了一个语音邮箱，让语音邮箱给你播音乐、播信息，就是接通了，开始收费，提高了运营商的收入。所以我们的客户是有这样提高接通率的需求的，但各个客户的需求都不一样。我那时候既要做研发的管理，又要跟着市场人员跑，可能因为我的沟通力比较强吧。我记得当时徐直军是智能平台业务的销售主管，盛弘毅是智能平台的销售经理，他们全国各地跑，我也跟着他们全国各地跑。今天早上在长沙，晚上有可能在海南，然后第二天就飞到长春去了。见到客户，盛弘毅就指着我说，这是我们的总体技术专家。谈完需求以后，他们去休息了，我就一个人在招待所开始写文档做方案，晚上还跟客户一起喝酒，尤其在东北喝得很厉害，喝完了以后上飞机，飞机上肚子里翻江倒海。第二天中午稍微眯一会儿，飞机到了海南，下午就去见客户，晚上又是一顿酒，然后次日早上又要坐飞机回深圳，因为要去搞开发。我记得喝酒喝得厉害以后就特别上头，很难受， 身上全是酒味儿。那怎么保持清醒？在海南早上起来就吃椰子。海南办事处的人送我们去机场的时候，半路停下来买了两个椰子。我们在那儿狂喝椰子水后上飞机。虽然在飞机上也是很难受，但飞机一落地就好了，回办公室就开始干活。我当时还负责主机程序，也就是交换主机的呼叫管理程序。我记得那一年，长沙办事处12月签的合同，来年2月要交货。我跟张志国两个人一合计就不回家了，春节都闷在实验室干活。整个春节期间，公司有很多人加班，但是除夕夜就我们俩在办公室加班编程序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编呼叫程序，只用两天就把程序编出来了。因为平时要接待一大堆客户，做各种交流和协调，没时间搞开发。春节时正好别人都走了，我们就用了两天，除夕和初一那两天，两个人在那儿把整个呼叫程序做了出来。年初三，很多人回来了，就接上呼叫器，呼叫跑流程，做测试，做后面的网管等，然后就交货了。作为主管，对团队与个人的管理，我都是在晚上搞，白天都在讨论技术问题和编码，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接待客户，陪餐。那时候幸亏年轻，比如深圳的世界之窗，我一个礼拜能去8趟，陪着客人参观，一边参观一边交流产品和技术需求与问题。田涛，当时有没有觉得太辛苦了，这么忙？旅客，没有，觉得很有成就感。首先，合同签下来，就有了产品交付的压力，因为做定制，智能业务走过这种弯路。我们当时没有产品架构的概念，没有组件化、模块化的概念，所有东西都是在机器里做死的。在一个局，呼叫流程是这样的，到了另外一个局的流程，就把程序打开，在里面加东西、减东西。后来发现，开了十几个局以后，版本管理整个就乱了。那时候公司研发还没有文档管理，也没有软件架构管理，基本上什么都没有。我记得有一家公司给我们演示它升级的硬件系统，搭载了一个给我讲述功能的软件。我发现他们做的一个 demo 软件，在软件界面上只要把呼叫流程一改，上载到硬件后，硬件马上就能够配出新的声音、新的业务流程，也就是通过后台软件的直接模块化调整，就可以修改主机中的业务逻辑与管理程序。